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这个耐心，然后力量，让我们都下完上午的课。主啊，求你把这么多的信息，让我们都能够记得，而且回家能够消化。主啊，让我们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理解你对这个复兴和审判的心意。主啊，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水深之处，从有这个国度性的眼光和心胸，那我们为你来做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OK， 我们现在讲第二讲神的审判。我们已经讲完神的复兴嘛，但复兴来临之际其实是神审判的开始延伸嘛，这两条线索是同时运行的。我把它分开来讲，是让大家更详细的理解神怎么做事。所以我就劝大家回去这些再仔细的思想，把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你对神做事就更加的有把握。神的审判啊，这个是这个夜间的异象，2008年7月22号，反正在早上4:44，它很紧急呢，中国人讲10:44。后来我的解释就是说，没错，我们为神而死，然后三是代表一致嘛，灵魂体就是摆在十字架上。我在这夜间的异象就是醒过来，我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根树枝，剥掉皮的树枝快干了，插在一堆金黄色的黄沙当中，这黄沙亮晶晶的，好像是金子一样。我过一阵子我看到一阵旋风嘛，捞着这个枝子顺时钟的方向转，那过一阵子所有的这个沙子都被吹去了。然后我看到因为沙子其实是插在一些黑色的有滋润的土上面，那我在想说，那是不是这个树枝开始要发芽了嘛？因为下面有滋润又有黑土。那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苏拉米大浪洪水就冲过来，把整个地方都淹掉了。然后这个树枝是干干枯干的树枝，虽然插住却被在藏在水的下面。我在水中看到有阳光从上面透过这个水照在这个树枝上面，然后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这个树枝上面开始长出一个绿绿的树芽，然后过一阵子长长长，这个芽居然长成一个树枝越过这水面长出来，然后当然就一片景象大好嘛，阳光普照，然后绿树花芽嘛。然后神就说，当时圣灵就说，你要清楚知道，这是中文翻译，我是光。那这解释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树枝我们知道，常常树枝代表人的生命，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树枝代表生命，枯干被摘下来，就是说神放在那边，让你暂时忍受。神有一个目的，要栽种在那边。但是刚开始你周围的环境是什么？一堆金沙，亮晶晶的。这金沙就代表我们世界认为好的东西嘛，好像是黄金，在神眼中是沙子。所以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在过去这几年当中，2008年这个崩溃还没发生以前，已经有一些不大不小的 bubble 泡沫经济 burst 开始有神做工了。这就这种旋风，慢慢神把我们周围中那些属世的世人认为好甚至我们认为好的黄沙挪去，然后正在我们以为说这个黄沙已经挪去可以开始发芽的时候，大洪水将至，就是2008年这个开始讲了一个经济的崩溃，这个才是神真正要做的工作。神进入第二个阶段，所以那问题就是说，神应许在这个意象中第二阶段我们还是可以发芽，因为神有了洪水就有水，然后又加上这个阳光，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带领我们，是可以突破的恩膏，突破这个洪水。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说，神为什么好像你已经很惨了，周围的黄沙都被吹走了，再来一个大洪水，为什么 why？ 因为我们这里也讲了说，可能你在黄沙吹进以后，过去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已经没钱了，可能已经失业好几年，或者转行转不成，所有的钱差不多快光了，可能还有一些股票舍不得卖，就是黄沙都吹光了，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发芽了吧，开始看到嫩土，有一些黑土不要的土，但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神说我们现在过去有一个依靠的很容易的钱财啊，很多的工作，我们以为这是神的祝福，当然这也是神某种意义的祝福，只是看在你懂不得利用，当你不懂得利用把握的时候，神要挪去这些东西，让你的心回转归向他嘛。那怎么让你回转归向他呢？因为第一个功课不教，那第二个功课中了功课就洪水就来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09年要最重要的关头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教导大家，就是说要以神为中心嘛，要以为了赢得耶稣基督，你必须舍弃一切，这个就是这个意象关键的地方。一个麦子如果不落在地，它不能死去，你结不能结果嘛。所以神其实是用这个意象，只是印证再一次提醒圣经中的真理，它没有什么稀奇的。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道理，那你根本就不用听，我也不敢站在这边讲。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神要让我们借着确实要背起这十字架，愿意为神舍去，我们才可以真正自由。所以你如果你只看到说，哦，现在洪水灭顶是糟糕了，那怎么办？你要看到从谎面，从神的心意来看，他给你 a way out， 他那给你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你要属灵的成长，你要胜过这个洪水。神不是把你这洪水拔起来，把你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栽一次，而是说你现在唯一的成长突破的方式，就是你要属灵有成长，领受神的光，耐心的待着在那边，直到你属灵的成长。不要想说，哦，神啊，给我挪一个地方，挪一个地方呢，神再来一次，你不更惨吗？所以你要知道，你已经付了代价了。你现在唯一的可能突破，就是照着神的方式耐心等待，在神的带领下领受神的喂养突破。所以基本上我们回去，我在这里就有一个反思嘛。我们有整个 generation 三四十年的基督徒，大家都是要讲祝福啊，在神里有真自由啊，神里给 empowerment， 神给你能力让你做任何事情啊，所有事情都 possible， 但这只是真理的一个方面，这些是大家喜欢听的。真理的另一方面是在得到这以前，你要背起十字架，为耶稣基督舍命。所以我们有，这就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whole generation， 整个被好几个 generation， 好几个世代人，大家都措手不及，因为大家的耳朵都听惯了神的祝福，神的自由，却没想到十字架功课。所以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神警告这么多，等一下会讲，大家都不听。那所有这么多教会的牧者，他们也需要负责任，因为经济发生以后，你再也人家跑来说，你说去年是回年啊，那今年怎么这事情？那你怎么交代？因为你要迎合会众，你想要讲一些大家听的，叫做英文叫做 cherry picking ear tickling， 讲一个好听的真理，然后不讲十字架功课。讲得你很高兴，那个说来教会，却不只叫你讲十字架功课付代价，那大家当然就受不了了，因为你讲的跟谢浩信不一样啊。如果你去年说07年你听到有人说08年是回年，结果08年你去了没工作，花了东西去，然后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当然属灵的解释也就是说，哦，在神眼中贫穷是回，这也不错了。不，事实上很多人的属灵程度没有这么高，他会很失望。那如果他因此跌倒，那你怎么向神交代呢？所以启示录3:6他讲得很清楚的，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神确实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提出很多的警告，我们有耳却没听到。所以我们单单从这个意象我们就看到了，08年09年 甚至09年最更加的激烈，对很多的信徒和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不仅仅是世人，作为信徒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有神的遮盖保护祝福，如果没听到十字架功课，你这东西会措手不及的。也很可能你所有，我估计去年很多事工啊，个人的计划，信徒的计划一下子就被神搅乱了，因为年初做的计划跟年底的事实不一样，从人的角度嘛，所以这个开始要反思嘛。所以我现在心里最大的怜悯就是说，如果现在教会跟信徒再不觉醒，世人他当然不觉醒了，但是教会跟信徒不觉醒，09年他们会更惨， no? 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再讲这个先知性的信息，就是让人家 heads up， 所以呢是开始要面对属灵实际的讲，开始要教导这十字架功课，教导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高山低谷，这样的话大家开始准备大家的心态嘛。因为洪水既然已经来了，它就不会停止。在比如说在挪亚洪水以前，你祷告神或许会延迟，但洪水真的降了，神就会 carry through 完成这个 judgment 审判嘛。所以我们在现在是在审判当中，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就看半杯水满，会与神同工，修正我们生命中的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等这个审判过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复苏。所以基本上这个意象中我要想总结的就是几点。第一点就是说，神要告诉我们信徒必须注重属灵的成长，超过这个天然财务的增加，家庭的兴旺，天然的成长 spiritual growth before natural growth， 就是在第一个意象这个黄沙一样，我们不要注重黄沙，把它当成黄金，要注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唯有跟耶稣基督同背十字架，你才会成长，否则你不能体验耶稣基督的心情，你没法有他的生命。第二点也很重要，就像树枝，神把你插在那个地方，他就不会再给你挪去，他要你胜过他给你带来的环境，你要成长。所以第二点就是说，你必须耐心等待圣灵的风，直到他你的生命开始转方向，直到你接受到神的光，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慢慢的成长。所有的成长都是缓慢的，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今天跟明天看不出什么的，但今年跟明年看，你会看出区别的。因为属灵成长一定是自然的、缓慢的，不是你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起来变成属灵超人，这不可能的，是神一天一天磨的嘛。所以我们教会要教导信徒要接受说，属灵成长是一个每天的功课，每天背起十字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复兴这个神的审判会五年十年呢？因为神如果神做了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来一个一年的审判，那不白乎功课吗？我想一年过后大家大部分人还没猛擦擦还不醒，但是五年十年大家有足够时间细想可以成长。所以我们要准备 dig in， 我们要为五年十年准备这个很多人失业经济不回转，我等一下分享一些异梦，我们要准备开始在审判中走这个五年十年的计划。我们现在做的计划是要往五年十年的计划做的，不是明年，不是期望明年股票就会回升，后年就会房地产就完全回来，现在告诉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知道，因为这个是一个已经身在审判中，所以你的计划就不一样，你的心态要改变，心态要改变。如果你现在买房子呢，再想想然后去downtown shopping啊，小心那这个意象怎么对我们的灵粮堂本身怎么来那种运用呢？其实这个是在爱神来讲是好消息，传福音是好消息，就像刘牧师讲。所以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你必须最有准备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并且做得活下去，帮助别人。神给我们这些先知性的看见，现在还有一点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调整事工啊、人生啊、财务啊做调整，特别是未来半年中有一 很可能就很大的 shaking， 所以大家要开始小心嘛。然后你也知道说，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教会才会成长到5000人，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我们平常想不到说怎么达到5000人，现在5000人看来应该是很容易的。如果大家都失业，就几万人了，不可能了。但是我说，神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些话呢？有等一下我分享一个异梦，就说正因为大家有空，他才听福音。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不得来不来听福音。所以，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命定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代，活在这个 position， 神给你侍奉的岗位是创世以前就命定了。神早在计划中早就知道这个08年会 bursting， 你也刚好在灵粮堂要侍奉，你的生命成长刚好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要珍惜，你要开始体会说神为什么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挫折失败，知道说神要让你更在灵里面更强壮。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放眼望去庄稼都白了，就讲这个意思，大家都脸白白了。OK， 神要审判什么了？神的审判，神要审判什么了？罗马书第一章16到32节，基本上他讲审判世人嘛。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这么简单。不敬虔不义，并且还阻挡真理，神要审判这些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的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基本上我人们能有良知嘛，看着神的受造之物，你也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嘛。那后面就讲，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也不感谢他，然后拜偶像啊，思念变为虚妄啊，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行各种情欲的事情啊，存邪僻的心啊，欲火攻心啊，行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真敬，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嘛。而且最后讲得更明白，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事的，然而他们自己不但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心态啊。我们等一下会讲诺亚的时候，其实大家是这样子嘛，要炒股票的人，他自己知道一定赚不了钱了，他并不大家来炒股票，然后他就是希望你比他笨，在他后面买股票，唯一解释就这样子嘛。房地产是这样子嘛，他们明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会去死去的，他还希望别人去做，还希望别人去做，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应用，就人的罪性在这边嘛。当然了，从我们自己教会跟信徒特别需要悔改的方面也几个方面，这从那个启示录2章、3章讲到了几个教会，要讲到嘛，7个中有5个讲到，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别摩家教会拜偶像啊，行奸淫，推亚推拉行奸淫啊，撒迪教会暗明是死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说以世界妥协，挂名的基督徒，甚至跟世界同流合污，一起炒股票啊，炒房子啊，这个是还算小事。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有活力有样子没活力，无法真正为主而活，你想做主公啊，但实际上只是参加聚会，不冷也不热，真的做也没什么力量，做不好就算了，就是没有这个 fire。 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他也讲，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基本上就把这个我们现在神要审判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大家只是想赚钱啊，只要有赚钱它就好，只要有 prosperity 就别的都无所谓，道德也不用讲，只要赚钱，大家赚钱大家都高兴就行了，这个就不听真道，荒谬的言语。然后那我们这里也其实也讲一讲说，太阳底下没心事，大家也不用一直怨叹说，哦，生不逢时，怎么偏偏生在这个时候呢？不过生早几年，我现在 baby boomer 不很好吗？还有钱让退休，其实太阳底下没心事嘛。罗亚的日子也是这样子啊，那我就把跟罗亚日子这个 有关诺亚的经节都放在这里，是给大家很快 go through。 我相信大家听了耳朵都听多了，我现在只是给大家重新提一下答，提醒一下，因为等一下分享一些神的警告。然后挪亚的日子，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嘛，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嘛，神就后悔，心中忧伤。因为这人，神不仅看到人的罪恶，更看到我们心中所思想的。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在灵界里面，我们心思依然是真实的，在神面前是真实的。你主耶稣说，你看到那个人动奸淫，其实已经犯奸淫，这是属灵的实际。 Something happened， 我们不晓得。所以神特别看到人的思想，他知道这个属灵的氛围。其实从灵界角度上，你现在去看哪个地方越黑暗越罪恶，它上面的灵界角度是一大群像雾一样黑色的笼罩，这是人的 spiritual 的思想造成那个灵界的污染。然后你看去在灵界看，你像我们是地球上三分之一以上是沙漠，沙漠这属灵环境其实是干枯干燥没有生命，造成的那个自然界展现出来就是一个沙漠。所以神特别重视属灵的实际嘛。然后神也在第六章第九节说，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与神同行。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我想我们不管在美国之内之外都是这样，满了强暴，凡有血气在地上都败坏了。所以基本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讲，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讲的是说神对罪恶是不会宽容的。但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他又讲，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神容忍等待。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他讲说，神虽然要审判，但是他最终是不容忍，但是他会再容忍一段时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让你传福音传审判的信息，第二个就是让你预备方舟。挪亚传福音大概算应该是120年嘛，然后世界当然是照样吃喝婚嫁。所以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神借着他的仆人传了无数警告的信息，这跟当时挪亚120年传信息是一样的。同时神也教导信徒们为7年灾年存粮，很多人都不听，越买房子越买越多，股票越买越多，不愿意自己建方舟，方舟代表神的保护嘛，八代表耶稣。所以现在洪水来了，你没有方舟了，你浪费了神给你这一传福音存粮的时间，就是在挪亚那个时代就浪费了120年。挪亚不是没讲，就是人不听，神不是没有启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听，所以你没方舟了，你现在只靠神怜悯嘛。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么样。以马太福音24章37到42节嘛，路加福音17章26到30节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路加福音17章26节到30节讲的是挪亚怎么样，人子来日子怎么样。人子来日子是什么日子？耶稣基督在日就审判的日子嘛。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审判不是说只现在都不审判，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在所有的事情心脏旧账一起算，因为我们还有信徒在中间嘛，神要让你成长，所以总是有不停的审判，神让你机会度过这个艰难日子有成长。那耶稣基督来一个大日，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最后的审判。所以你要理解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审判前面一段日子的功用是什么，传福音预备方舟。然后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啊，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跟现在是一样嘛，呵呵，买卖股票工作买房子，好高兴哦。然后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什么样，也是这样，人子显现的日子就代表审判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人子显现来日子的一个小小的树影， 大家已经焦头烂额了。那你想想，如果主耶稣现在再来，你不真的是没有什么好交代吗？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说看到这功课，看云就知道天气，赶快交上属灵功课。然后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以赛亚的时候这样子啊，耶利米啊都是这样子啊。以赛亚一直警告他们说要他们去照样吃喝玩乐，围城的时候他还在城上吃喝玩乐，反正知道要死了，顺便把东西都吃完再死也不错。那死人就是这样子啊。我想现代人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啊，现在政府叫大家鼓励花钱，还借钱让你花钱，类似这样心态，都已经是亡羊还要补，亡羊也不补，然后干脆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人的根性就是这样子，我们甚至世人到死他也不承认耶稣基督，因为罗马书刚才已经讲了，他们明知虽知道，罗马书第一章，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世人是死的，然后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我想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子，这就为什么神容忍一时，但他必定要审判，他终究不能容忍。就像以西结书十八章他讲的说，我难道是不义的不公义的神吗？他一定要审判。神如何审判呢？当然圣经上面很多审判的例子，我也是取了这历代之下第七章十二到十五节，我们都很喜欢的。我们要讲到祷告，我们都要想这个神对所罗门王的话嘛。然后七章十二节，历代之下，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宴宇。十三节讲到他叫怎么审判，我若使天必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当中。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但第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都明白都要问的，就是说那是不是所有天然灾害然后山崩海啸都是从神来审判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明白这个可见的世界是由不可见的世界支撑的。这什么意思呢？神用他的话语托住万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这些我都会再放在网上，讲得很清楚。可见的世界是由不可见的世界支撑的，所以各种现象背后的属灵因素才是真正一个天然事情发生的重要因素。而这个自然界不平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堕落，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天然的世界才会不平衡。那我们知道人是每况愈下，人心是越来越不古，所以这罪是越来越残累，在灵界里面看到说世界会越来越黑暗，如果基督不发光不改变，这个灵界是会把因着灵界的堕落，整个地土就会受诅咒诅就会变坏。所以基本原因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历史历代也看来说神很多的复兴造成了地图的改变，我们最近看 transformation 的看到，因着人心的改变，地图的变化会得到改变，气候会变好。这就说明说，因着他们属灵方面的更新变化，神派天使改变了这个属灵环境，自然界重新恢复平衡，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它气候就会变好。因为神设计的气候的方式循环是好的方式，不是坏的，不是越来越乱的。OK， 所以回到这个 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的事是方式是多重的。七章十三节，可以天不下雨，蝗虫吃地的土产，或瘟疫流行在我民当中。当然现代这三样可能不太也会发生，但可能不同方式发生嘛。气候，这一讲是天不下雨，只是气候。这个气候其实从各种层次都可以来讲，比如是天然的气候啊，就像突然间 hurricane 会增多啊，经济的气候啊，突然间大家都不想借钱了，借钱给你啊，政治的气候突然间就逼迫啊，突然间就怎么事啊，社会的气候突然间大家就风靡啊，要赛马啊，要买乐透啊，就各种天然啊凌然的气候。蝗虫吃这地的土产，讲的是你的 productivity 的生产力嘛，天然的生产力啊，田地不春产，经济的生产力啊没法发展嘛，经济怎么做怎么不赚钱， deflation infection 生产力的受到破坏，政治的生产力也是很重要的，你这国家老是好像受咒诅，没法出一些真正英明的领导，出来的都是一些最烂的人，所以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政治性是受到咒诅。社会生产力也一样啊，婴儿成活率不高啊，或者就是计划生育，这也是在神眼中其实都很不好的，破坏这个生产力。当然从人体个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嘛，瘟疫在我们民当中，这健康也包括社会健康、人体健康各个方面层次，我们都会偷偷来想，就是自己再想想，很多平常都没想到的通通都要想一遍，因为我们突然间觉察到说，哎，我们侍奉生活中周围的环境真的在这几方面都受到影响了，我们处在这个地土当中，我们自然而然受这地土影响，我们本来可以有收成的已经受到影响，甚至不收成，要开始要警醒了。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到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点呢，我们要小心说，如果是因为自然规律发生的现象，如四季更新的变化、正常的经济周期，这不是神的审判吗？因为正常的经济周期也是有涨有落，就像春夏秋冬有一个自然的高低，但不会太极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因为这些高低相差太大太极端，不是神命定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审判，有什么气候不太好我们就说神的审判，其实不一定，有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调节。经济也是一样，不要经济稍微不好就说，哦，神审判你们要悔改，可能是他们有些是因为自然的那种人自然的调节，是市场的调节，所以要小心。不过我们肯定了，不管是不是自然的，是不是审判，一切都在神掌握之中，神主权，所以我们心里要一个打算，有一个这样的坚定的心智，我们清楚明白是神的掌权。同样的，我们生病大，我可以讲人生病大部分不是神的审判，我们基督徒最怕一生病人家就会说，你要不要悔改，赶快悔改祷告，你这是不是得罪了神呢？特别是如果是教会领袖一生病，大家他说我要祝福你，但比较背地里一定想说是不是他也犯错了所以我可以大面告诉你，大部分生病都不是因为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人体生病也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不休息，违反神设的自然规律嘛。你要休息，神给我们免疫系统，要睡觉，但是神为了我们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信徒英年早逝，特别是教会领袖英年早逝，我们觉得说，哦，太可惜了，为什么神不医治他了？其实在我想在一些情况可能神不想医治他，因为神说，你既然我给你设的规律是要休息，要按时休息，要安息，你都不要做，那我干嘛医治你呢？因为你这个小小的都不肯顺服，那他医治你也没有用。所以不是说这些信徒，这些英年早信徒早离开回天家不可惜，但是他有人有自由意志，神也尊重。神不是说你故意不睡觉快死了他再医治你，然后你再故意不睡觉，你本身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那个不太顺服神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强调，就是说 不要什么事情生病啊，什么失业啊，都是神审判啊，特别是生病的话，我们特别要只可祝福不可诅咒。然后我们平常要注意锻炼身体，然后让别人没有借口叫你悔改，过而难扣，开玩笑。OK， 然后最里面讲到那个七章十三节，像我若死，天必塞不下雨。OK， 一般人如果从这字句的角度，特别是从中文、英文翻译，我们可以很快的理解到，说是神故意差遣那个天使，哇，到处去制造混乱，来审判你一下哟。其实不是，你看圣经里面原文，很多人是说我若死，其实是一种类似被动的语态，特殊的语态，是说神允许，不是神自己创造。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你选择坏，你要负后果，这后果在神的制造的是这个规律中，自己就会得到这个因罪而走向混乱，而得到这个审判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自然界的运作其实还是有天使掌管，不是说神造完世界以后就没有天使了。所以在灵界，你看地球上的气候，各种星系之间都有特别神差遣不同的天使专管这事情。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也讲了，就是说在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做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这世界。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全，因为天使是顺服神的权柄，神命令这些天使掌管支持。当然了，神用他自己圣灵，用他用超自然的力量来个托住这个受造的世界，然后又用命令天使来掌管管辖，像管理。所以这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处经文都是讲到同样东西，以及分享，就说 OK， 世界还是在神掌握之中的，但是神允许人因着犯罪得到暂时的混乱，他会惩罚，再重新扭正这个平衡。所以是这样子，我若死的意思是暂时的允许。然后这个也新的一点，就是说国度和人物的兴起没落都在神掌握之中，这也就是神行审判。神要就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今神对耶利米有先知性的呼召，先知呼召其实是传神的话语。所以从耶利米，神要做耶利米事情，神要耶利米所做的事情，就看出神话语的作用，神命令的作用。他命令是怎么样呢？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毁坏，拆毁毁坏，请乎又要建立灾治。这是耶利米先知的呼召。所以从我们刚才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是在列邦列国之上，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拔出拆毁毁坏，请乎要建立灾治。从这角度来讲，现在我们教会要经历这个审判，其实就做了这几样工作嘛。新的机会要起来，旧的那种人事物要开始在神面前衡量，神的 plumb night 的准神要衡量。然后箴言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人的心思意念神是可以扭转的。然后我们当然包括神超自然的扭转你的心思意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神也可以借着我们祷告读经教导扭转一个世代一个地图人的心嘛，随意扭转，只要我们祷告。然后同样的，在一个经节中他也应许了，神应许医治，你叫谦卑祷告，神就医治嘛。其实在刚才也讲过，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虽然要审判，但其实他的本质，他不喜欢人受审判受死， 因为罪是当死，他喜悦人死人复活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医治。所以神这个医治是要通过信徒，赐予我们信徒能力改变一个地区属灵罪的捆绑，医治这个地图。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就是求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显出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嘛，通过我们显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等一下会分享说神通过信徒显示四种大能，给我们一些 hint 一些提示怎么来应用。那我们这里先看到说不同地区不同捆绑导致不同的审判，这很明显的，每个地区不同的捆绑，大概你去 Las Vegas 就特别想赌钱，然后 San Francisco 绝对是同性恋思想极其猖狂的地方，你去那边你灵里敏锐你就觉得说他就有那种思想在那边。所以我听说有的信徒有见证，他很爱主，他人家叫他小心，结果他搬去 San Francisco 工作，这是从好像一个传统教会的杂志上看，过几年他就变成同性恋，因为是当地有这种邪灵的思想。所以你不知道这灵界里面是怎么样呢，他不仅通过一些色情的杂志啊，这些天然的东西，更有很多邪灵从地底下发出很多淫乱啊罪恶的思想，要改变某个地区的属灵环境，这是真的，这是灵界的验证。圣经上面有印证，圣经印证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魔鬼的死权是讲到魔鬼的死权嘛？我们要切断砍断的魔鬼的死权，这死权在原文是 kratos， kratos 这个意思就是话语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所以你不觉得那个撒旦欺骗人堕落，他是摘一个苹果硬要塞他嘴里吗？无暴力的力量，不是的，不是苹果，这是个智慧，他只是说服他，话语 kratos 的力量，仇敌说服你接受他的思想让你堕落。所以你会看大家最近喜欢讲心思意念的战场，其实这样子。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思想其实是一种属灵的物质嘛，你想的话在灵里面就散发，是要改变一个地方属灵环境 kratos 的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用神话语来洁净，这是神话语的力量。那反面仇敌是用那种人堕落的思想的力量要改变这个地图。所以你开始知道为什么要祷告吗？我们祷告好像对空气说话，其实是我们发出这个属神的意念，叫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恩膏，抵抗平衡消去甚至胜过我们周围一些罪恶的思想，这个是祷告为地图祷告的真谛。而且你为着祷告其实也不一定是要在当地，因为灵里面没有距离，如果神恩膏你，你可以为某一个地方代祷，你不一定住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改变那个地图。所以任何时候当这属灵的平衡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改变。所以属灵的道理其实好简单哦，你不要以为说你祷告没有功效，祷告时间太短，其实每天你是加一根稻草加一根稻草，到了这个金香炉满的时候，那个地方或者你祷告的事情它就会改变。当然我们的反思就是我们要小心居住之地求神带领，并要为所住的地方和你周围邻居祷告，因为他们思想的 quality 决定了对你生活的质量也是有影响。他们如果楼上楼下都看色情的照片，每天晚上你不然不知道，在灵里面你就觉得不太舒服。如果你住在公寓之中，你周围的邻居你周围同事周围电脑上很多色情照片，你不然不知道你觉得不太舒服，你要小心嘛，因为这些思想会慢慢的传遍了，近朱者赤，不知不觉你不觉得你突然间哪一天你就觉得时候到了，你就开始觉得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嘛。当你这么一想的时候，罪恶就开始进来了。我们不是说我们马上要搬离到那种所有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是搬到那种 Colorado Spring 所有基督徒的中心在那边，其实不一定嘛，很多有些丑闻从那边出来，因为 所以说不能看这个表面东西，我们要注重这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在关于环境。而且当然有时候神是特地要你坐在那地方为那地方祷告，那你就是要在那边坚持下去了。这是，但是如果神是叫你在那个地方拜祷，他会保护你，他会给你恩膏胜过这个，给你恩典胜过那地方，这是不可同日而言的。基本上如果你有自由，你要小心选择。谦卑祷告则神必医治，神的子民需要先谦卑吗？未信之民才有希望谦卑脱离审判。如果我们自己在审判来临之前不承认是审判，不承认自己属灵的荒凉，不承认所有教会教导有误，大家都想发财 prosperity 走容易的路，我们不警醒不谦卑，那这世界真的没有希望了，大家一定死得很惨。因为我们要做光，我们不发光别人就没有没法，那不信主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谦卑，这个地图才有，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series 讲神的复兴，讲神的审判，给你一些基本的 strategy， 让我们大家可以走入神的命定。这为什么回到2009年是我们一个站立之年，呼求耶和华之年，是诗篇20篇第9节。如果我们不一个属灵的觉醒，一个悔改的决心，不仅仅我们要 miss 掉错过圣灵的下一步的复兴，我们跟世上的人也没一同受审判，没有方舟，我们帮救不了自己也帮不了别人，这属灵的实际嘛。当然我们这个雅各书第五章也讲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属灵平衡，就是我刚才分享，我每一天除去一点除去一点，跟仇敌对抗，邪恶的思想对抗，我们不是跟那些人对抗，那些人是受影响，我们要除去他们影响，是改变他们的属灵环境，代祷是很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神四种的大能，通过信徒来彰显出来四种大能。这个在我们前几个月先知训练的课程中也有讲过，也在网上讲得很详细，我这里是快快带过省一点时间。所以头两种是一个叫内在运作的能力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19节讲得很清楚，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使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这心中的眼睛包括两种眼睛嘛，一种是我们魂中悟性中的眼睛，悟性眼睛其实我们能够明白神这种能力。那属灵的眼睛是那种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这种神行奇事的能力恩膏，真的看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显的能力它是用两个字，一个是 kratos， 一个是 isku， 就是这两种内在的能力嘛。 kratos 能力就讲话语的力量，我们刚才也讲了希伯来书2:14，而你具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败坏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死权就是 kratos， 魔鬼我们刚才讲过是靠话语的力量，最主要的力量是话语力量，当然他可以直接来威胁你，但是我们有天使保护，我们早已胜过他，他已经再也没有权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他的权柄已经被夺回了。所以他现在唯一真正能做的就是散发一些堕落的思想让你接受他，你一接受他你就开始犯罪，所以他魔鬼的力量就是 kratos。 但神有同样的力量是大过这力量了，因为神话语的力量嘛，我们读经祷告神的启示，这就是洁净神 kratos 力量，叫约翰福音15:3，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话语 kratos 干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为什么读经祷告就这样了？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每天让神话语洁净。我刚才不是分享那种四个福相异梦中第二个就是洗澡吗？就是这个意思，灵里洗澡就是用读神的话语。 isku 就是祷告的力量啊。 然后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功效原文就是 isku， 所以就讲到这个祷告的力量， isku 的力量。然后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人，恳切祷告，求不下雨就不下雨三年零六个月，一祷告天又下雨，地也出产，就是神开始又医治。所以基本上这样，你要成为代祷者，你要常常支取操练这个一时苦的能力嘛。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就这两个字都同时出现，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就是大大使主的道大大得胜，大大兴旺，这大大就是 quartos， 保罗有教导嘛，三年多的教导，得胜 iskus， 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衣服那围裙放在别人身上，病也好了，赶鬼，这都是 iskus 嘛，就是他祷告的力量，大大得胜。所以这里从原文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一定是白天教师，晚上祷告的，要不然他就没有 quartos 跟 iskus 的能力，就这么简单嘛。得胜靠祷告。第二三种第四种力量是一种外显的能力，是我们神教二十一世纪教会要做的灵晨灵命灵力，这个灵力的一部分特别要支取外显的能力，就是 Exousia 跟 Dunamis。 路加福音十九章写得很清楚，这两个词都在那边，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Exousia，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个能力是 Dunamis。 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可以做主公，由于那种 Exousia 就是权柄。然后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嘛，也就是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赐给他们以苏西亚的权柄制服无鬼，所以你可见赶鬼你只要靠耶稣基督的以苏西亚是可以赶鬼的。然后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二到十三，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看用这个以苏西亚不仅可以赶鬼，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有权柄，你抹油在他人身上，人也可以得医治。就像雅各书第五章，长老奉主名按手抹油，病人也得医治。这是神权柄的应用，不是神圣灵大人创造性的能力的应用 Dunamis， 而是一种，因为 Dunamis 本身就是讲神迹奇事的能力，而是一种权柄的应用。所以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以苏西亚的能力和 Kratos 的能力其实是跟神跟话语有关的，如果你熟知圣经的应许，你就可以支取这个权柄。就像你拿到一本交通规则，你知道你的规这个交通规则，你就可以有那个权柄，像警察了去管别人了。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应许，我们信徒是有这个权柄可以赶鬼医病，确实知道神的话语 Kratos。所以以苏西亚跟 Kratos 是类似，是都跟神话语连在一起的，一个是内在运行捷径，一个是外显，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 Dunamis 就更简单了，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血肉妇人得医治嘛，耶稣觉得心里面有能力，就灵里面有能力从身上传出去，这个能力觉得是 Dunamis， 神迹奇事的能力。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是我们侍奉的诀窍，耶稣在他的家乡不能行什么异能，这个异能原文是 Dunamis，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因为那些人不信，不承认他是弥赛亚，甚至都不承认他是先知嘛，他的先知耶稣就是最大的先知嘛，所以他的圣灵也不运作，因为他们的这个不信阻碍圣灵工作，但是耶稣基督还是医治，他按手用他的权柄医治，医好几个人。所以就是我们要操练，要讲怎么进入这个 Dunamis 这的侍奉，要操练我们属灵的感知啊，熟悉神的话语，就在先知性训练课程中有讲，都在网上大家可以听。 那怎么学会运用这个 dunami， 将是我们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一波新的一波圣道加圣灵的复兴能够顺利进入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个 dunamis 的能力嘛。我们现在其实也常常运用这 isousia， 我们有各种按手祷告啊、抹油祷告，都是运用神的权柄，也有一些果效。但是这种果效常常是一种逐渐的医治啊，慢慢的复苏啊。当神有这个 dunamis 的人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时候，你很敏感，圣灵说现在圣灵要运用 dunamis 的能力，你就很多立竿见影的果效，这个就是神迹奇事就开始越来越明显，马上效果就完全一致。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关键，我们要详细的体会自己生命中这四种能力的组合，看哪一种能力需要加强，朝那个方面努力。所以基本上你要成为一个灵力侍奉的教会，头两种是要具备的，有一大群人熟悉神的话语，有一大群人 iskus 祷告，我们要祷告中心。然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 isousia 这个全能的侍奉，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操练进入这个 dunamis 侍奉。这是我们教会今年从一月份开始，每个月第四个祷告会都有一个医治跟先知祷告的特会，祷告就是这样子，要开始进入这个 dunamis 操练的能力。你不操练，你很难进入这个圣灵引导侍奉，那圣灵风一吹来你都来不及了。现在是神的 timing， 所以我们都应该很感谢神，就是说神带领我们教会的领导牧师同工们，就是做这决定都很符合神的时间季节 timing 都很好，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一步一步教会要进入这个五千人的意象，进入大复兴的浪潮当中，这事情一遍一遍发生，一个一个发生，你就开始知道说复兴快要来临。所以基本上我总结就是说，你要看你生命侍奉的哪个呼召，你要特别强调某一种方面。不过你要传福音教导神话语，你需要常常操练 quartos 的力量。如果你是代祷者，你绝对要操练这 isku 的能力嘛。如果你是使徒啊，要建立教会牧师啊，你特别首先要学会这运用这个 isousia 全病的能力嘛，建立教会医病赶鬼。如果你要做五重执事啊，特别是有先知性侍奉恩高跟恩赐，你要特别操练 dunamis 的能力，医病赶鬼，更大的神迹奇事。所以基本上这个不是说你真的教会同工要思想，说每个人要思想。如果我们承认说要做小组侍奉，所有的小组长都要想说自己这四个方面怎么搭配，同工之间有这四方面能力吗？我想区牧啊，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各个牧区其实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考虑，从五中知识方面，从恩赐方面考虑这十项，看自己这个神给你这一群羊中这些能力的彰显是怎么样。这是我们真正属灵突破的关键。如果你不讲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你还是用人的经验组织的方面来看，你这个会事半功倍啊，事倍功半。OK 啊，讲完这个基本的，就铺了一条路，就怎么从圣经来理解神的审判呢？神怎么赐予我们什么能力，能够在抓住这个审判的机会传福音呢？那怎么为之预备方舟啊？我们要重新来探讨，说一下神的警告。因为正如神让挪亚花了120年警告他当时的人，神在过去很多时间，很多无数的仆人，也不一定是先知性的器皿，很多牧师都来讲说神要审判，只是每个人讲的稍微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神为什么要借这些人讲呢？因为白纸黑字，神不怕你抵赖。如果你到时说神啊，我都不知道，你都不警告我，那神也不大不好意思嘛。所以先警告你一下，因为他说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些过去这几年神的警告，我不是在说某人的预言特别准，也不是跟你算旧账，我们是要看过去这几年中神借着这个预言异梦异象 表达的心意。我想我们大概还可以再活几十年嘛，可能还有一两次的那种大震动。所以今年你已经挨上了，你就老老实实再交上属灵功课，十年以后又复苏，然后等下一次准备，你就很高兴可以帮助很多人了。你不会想明年你就 chicken out， 神是不会让你放松功课的，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五年十年为就是在这边学好功课，因为你差点不及格。所以我们这个课就是帮助大家勉强过关。至少在灵里面真的抓住机会转败为胜，属灵成长，然后为下一次我预备。所以因为有太多的预言异梦异象，然后我就只是分享过去这几年神给我一些预言异梦异象，而且这预言异象是我已经跟放在网上或者跟教会的领导啊分享，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证据，不是我现在马后炮，然后现在拉出陈年来旧账，我才说是神的话。不，我要体验的就是说，在这每一年每一年，神开始讲不同的东西，我要大家体验神的心意，一步一步一步，暂且容忍，直到08年，神08年初，神还是叫大家悔改认罪，准备建方舟。大家体验神的心情，胜过说哦，这些预言准不准？当然是比较准，要不然也不敢讲。2004年的预言，我有很多预言了，那我已经发表的一些，就自己放在网上了。我看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大家都不想太想看。然后，但我也发现一些好的朋友啊，周围的牧者认识的人，但我也没有人回应我。大家都不了了之，所以我很可惜嘛。然后这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看的。所以基本04年基本的要点是说，神要整当世界经济，许多人会失业，这是在网上的预言都有。04年预言，他要整当世界经济，许多人失业，希望大家回去看。未来两三年，04年的预言，未来两三年是关键，05年到07年嘛，神要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两三年以后就是08年，就正当开始了。神的意思就是对，这是对美国的，因为神是呼召我为美国代祷。他说美国面临最后选择，你要世界的假神还是要真神，这是这个动荡的真正目的。然后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不悔改，这审判无法避免，就像我们刚才讲了，说神暂且容忍一时，但不是永远容忍。神也在2004年说，神不能愿意再容忍撒旦破坏。我们也相信美国是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国家，那撒旦过去的是一直借着各种计划方法来败坏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神已经到了时候，神已经不能再容忍。 It's about time， 就像人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然后世人还是不会悔改，义人却要行义。神在2004年讲得很清楚，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悔改的，因为太阳底下没有心思嘛，要不然耶路撒冷也不会被毁灭了。义人却还是要行义，神鼓励我们还是要行义。虽然你知道作为不悔改，但你有自己的十字架功课，你要交上去，你要继续行义。这话不是开玩笑吗？如果今年大震荡真的发生，你可能很多钱都没有了，也会失业，那你怎么继续行义呢？你可以祷告啊，寻求神啊，尽你能力帮助别人啊，这很多的，只要你做神要，还是你可以行义。特别04年说为 Bush 总统祷告，2006年是美国政治关键的一年嘛，所以2006年真的是美国就是我。2000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松树，好像一阵寒风刮来，我还打了一个冷战。神说那个共和党的在那个 Congress 议院下议院会失去嘛，所以这事情慢慢发生。而且06年就是 Bush 总统开始政治开始走下坡。OK， 这是一个05年的异梦。讲到这个经济的实质嘛，05年1月4号的时候，我在梦中，我好像是在一个银行的保险室里面嘛，然后我看到墙上一个一个很大的保险箱嘛，存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看到两个贼在偷，然后一个人拿着一个那种螺丝刀说我可以撬开，结果他真的撬开了，拿出了一大叠是那种你像我们普通那种学生上课的文件夹那种牛皮纸的两页嘛，里面一大堆的账那种单子，他很高兴说我可以卖很多钱哦，结果那账子一刮开里面全来是欠的债，不是可以卖钱的，所以这两个贼的好生气嘛。啊，当然这个 manager 管银行的这个经理就被惊动了，因为他就来到现场，然后一个紧急会议就召开了，因为这事情已经暴露了，再也没法隐藏下去了，然后他这个官已经做不了了。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站在这个门口的外面看，因为这个房间刚好在这个地下室的旁边。然后一个里面好像大骗子的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前面画了一个很大的图 PowerPoint， 想要说服大家把事情不要理 ignore， 就是把事情不要理，这件事情继续下去，他们 business as usual 可以照常的欺骗下去。然后他就在墙上画了一个好像那种经济的图表，就像股市升降的图画嘛。然后这个股市升降的图画是好奇怪哦，就像地震，你知道都有上有下，中间有一个山高低谷，这个东西有上有下是密到全部是合在一起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下全部是合在中间的，这个谷 valley 跟那个山峰之间根本没有距离的，它就是一上一下完全全部连在一起，整片都是一片的蓝色，那种好像地震一样。然后这个人，这个大骗子就对他的同事说，如果我们把最坏的情况 worst case scenario 就忽视掉，照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嘛。那我们不要去想最坏的情况，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了。然后只要这些那种这些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这个经济上下下保持在一定的那个程度之内，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然后他说像这样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已经都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现在需要他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我们都不能养家糊口了，我们现在是没有方法继续离开这事情，我们只能做下去了。然后也确实在他讲的最坏的情况，在那个程度之内上下确实一直是在这个情况下面，确实从过去到那个时候2005年是这样子。但是另外有一个很那种很酷儿的人呢，整个头发是白色的，银色的，然后他的手就抱起来，他就坐在旁边站着，然后看着他们笑。他说：“我是一个统计学家了，我怎么能够明白？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呢？他一定会发生的嘛。”然后我又回到这地下室这个保险柜当中，看到那个银行经理好像很悲伤，整个人头撑着他的大头在桌子上一直叹气，怎么看一大堆账在前面怎么都不了，而且那个人看起来就很像 Greenspan， 只是我当时放在网上我不好意思写，这我现在可以写了，因为现在大家对他评语大概可以比较公正。所以基本上这个E-Mon2001年1月4号时已经结束了，美国经济已经走上不归路嘛，即将崩溃，联邦政府无法挽救，他们自己都没法挽救，他们要做下去或者自己也没法交代，也养不活家人。局外人以为值钱的合同原来是被隐藏的债务，小偷就代表隐藏的东西被发现出来，局外人小偷他认为很值钱，因为是不值一钱，像那些 mortgage 一样都是债务嘛。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银行家为自己的利益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他自己都不敢，他只能就像鸵鸟一样说啊，大概不会出事嘛，因为过去都不会出事，以后也不会出事。所以经济起伏周期将缩短并加快，忽上忽下，这个周期会加得很快，到最后根本就一直是忽上忽下，动荡不停，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山，什么是谷底，一直在动荡。全知的神笑世人无知，一切都在神以外的。一切在神以外的人的自救都是徒劳，统计学家就统计了很多数字嘛。神知道太阳底下没心思，过去事情他都看到了， 以后事情他也看到，他是最高的最高明的统计学家，他知道你一定到最后一定一切都归于零，zero sum game。神就笑了，就说：“银色头发代表智慧嘛，头发代表荣耀，银色代表智慧。”然后，所以就神就笑世人说：“所有的神要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劳嘛。”所以05年1月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05年还有一些预言我也放在网上，就是大家看，就神在05年说2005年美国经济将有一定程度的复苏，其真正的目的是使神的儿女有机会为灾年存粮，就是我们刚才讲神要儿女建造荒洲，神不单单是叫你做挪亚，他要叫你做荒洲嘛。所以05年经济开始有一定复苏，大家很高兴说：“哦，好了好了，又回到那种股市大涨的时候，他很高兴。”其实这个是虽然是回年，却是灾年前的回年，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儿女有机会存粮建荒洲。然后05年他还说，年初说他会气候将会继续恶化，就8月份真的有 Katrina 就开始发生了。然后05年特别讲说，未来经济动荡将是以年算，从去年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嘛，所以大家慢慢等着。我在想至少有7年回年7年灾，是一个以年算的，不是以一个月算的，更不是以天算的，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然后05年讲审判已经在世界各地开始嘛，包括这个 Katrina 风灾，在 Katrina 的当天我也做了一个异梦，大家去看，其实神是要借着 Katrina 提醒那个什么了。顺便讲一下，我想这个跟奥巴马当选也是有关系的。 OK， 我在这个 Katrina 的当天我做了一个梦，早上两个中年人坐在一起，在一个火车轨道旁边一个长木本上坐在一起等候车，不知道是火车还是应该是火车还是汽车，哦，火车来了，但是呢不是火车，是下雨 rain 不是 train 下雨了。然后这个坐在左边的白人拿出一个很大的雨伞遮雨伞，但是这个黑人没有雨伞遮在他头上，我看他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木头的好像一个锅子或什么那种东西遮在头上，不是接受雨，一个木的一个盆子接受雨。这个盆子好奇怪哦，看起来像一个奖杯一样，像一个 trophy， 但我们比赛不常常有一个大的奖杯，是木头做的棕色的奖杯嘛。然后这白人就对他很友善，他就把雨伞移到头上都要遮盖嘛。然后这个黑人的脸上就开始有一些表情出来，好像不太自然又很感激，好像不太习惯又很感谢又不太习惯，这梦就结束了。那从现在看就是 Katrina 当天的这个东西，这异梦我们知道奥巴马当选我们有一个新的领受嘛， you know， 拿这个奖品就是说奖赏奥巴马当选代表那个在神的里面是代表过去黑奴制度画了一个句号，神回应过去这几百年中圣徒的祷告，这个事情算一个记号，所以是一个奖品。接受雨点，雨就代表神的奖赏供应。然后有一个白人把自己的黑这个大雨伞遮盖着，黑人就代表合一嘛，友好的表示嘛。那这个黑人感到很不自然，但是很感谢，就是说他不习惯自己新的地位，但也觉得很感谢这个神，这个白人啊，就是种族的合一。所以从这个05年这异梦，现在08年这奥巴马当选后，就觉得说，哎，真有关。为什么是在 Katrina？ 因为 Katrina 在 New Orleans 嘛，我告诉你，当时 New Orleans 也是贩卖黑奴的一个中心嘛，所以神你打破了这个过去属灵的捆绑，在引致这个奥巴马当选，这些灵里面的事件其实是有一定的连结。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从我们教会的角度，从政治性的角度、种族角度看得不太清楚，但圣灵要揭示的就是说什么，要他要种族的合一嘛。因为当天就是卡翠娜过后，我在祷告寻求这个异梦解释的时候， 你知道很奇怪吗？神不是说是审判，神说的确切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合一。然后你去往上看，我这话在网上写得很清楚，他是说我对所有的种 mercy for all the races， 对所有的种族都有怜悯了。Yeah. 然后他就说清心人的有福啊，他也提到 unity 要合一嘛。然后他就说这个在梦中，白人跟黑人在等待这个火车要来，神说这个火车就是他要来接走这个末世教会。火车是有定时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但火车总是非常准时，神有他的时间要来接走这末世的新娘。但是这样以前我们要合一，不仅是教会跟教会之间，而且还是种族跟种族之间合一，这个地图的改变，所以叫我们不要迟疑啊，要准备等这个下雨复兴，下雨也是代表复兴的时候，我们要为这做准备。这2001年、2005年时候的呼召嘛。他说就像在我们讲了很多这样事情，就是鼓励大家准备了，要合一了。然后他也这里提到那个他的审判将要来到，然后这个属灵的 cup 这杯子要满了，那我们要经过这个火的试炼，结出属灵的果子。但是神的恩膏在这试炼当中会保护我们，神的同在就是神的恩膏彰显，我们在困难中会胜过突破。好多话语希望大家去仔细想想。 OK， 所以2005年神也提醒神的儿女要兴起，然后神特别提醒教会领袖要领信徒回到神面前。2005年，结果2006年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很多教会领袖跌倒也被揭翻了。这我们等一下分享。2006年是一个火的年，神是最后的警告。然后2005年神也讲美元将会下跌，如果我们不悔改，这美元是会再下跌。所以我看现在跟欧元比例好像缓过来了，5年前以前是 1.5， 现在缓过来也是 1.5， 不过是已经缓缓。所以这东西就是当初你听到这信息你可以不觉为难，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语，过了几年、十几年、几个世代以后，这些都会明白说，哦，当初原来神是要说这样的话，如果我明白就知道了。比如说这个 Katrina 的这个当天的梦，你怎么想到会跟奥巴马当选有关系呢？但是现在看起来讲就好像看在光中，当初只是模模糊糊。2006年神说是 year fire 了，2005年12月30号是倒数第二天了，我在意象中看到一个中国人的火字，极大的火字。然后神就说2006年是一个火的年嘛，他要像火一样来搅动一切的事情，就很奇妙啊。1月1号我打开电视，我就看到，哦，真的有大火。但每年都有大火了，不过刚好打开电视看到德州有大火。德州有时候在我的异梦中出现，我想这是代表美国人这个 cowboy 的那种自由性格，所以神要稍微给你刺你一下，让你谦卑一下。所以像2006年很多火，那神基本上在这个见了短短的火字，他就讲说什么了，已经开始警告了。2006年是火的年，在2005年年底，他说神开始要做大事，要叫我们所有代祷者开始要准备啊，要祷告啊，要代求啊。他说这个审判的日子就快要来到了。然后神特别讲说，你会看到我怎么样带来审判，并且清理我的皇子，就代表神的教会嘛。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来到我面前，再一次来到我面前，战战兢兢。神要震动这世界。神说我是不能被羞辱的，就是不容侵犯的神。神特别讲说，跟你周围的邻居和好，为他们代祷。若是人行，总要跟别人和睦。 当然了，其中一个关键是如果突然大饥荒，那没有东西吃的，可能灵机会帮助你一点。我当时没想到这一点，现在我想的就觉得好笑，是我跟灵机关系好，真的有事该大家互相帮助啊。所以基本上最后一个就是2008年初的警告，就是世界已经进入天灾人祸的动荡阶段，神提醒教会会兴起发光。这个我在异梦意象的课程也讲到，也在网上。在这个梦中以后，我在地下看到这个地下室快要解冻，大震荡，大地震啊，大天灾要来临嘛。结果当前天这个就有新疆地震，后面美国中西部有地震，后来缅甸有大风灾，四川有大地震，就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这个天灾人祸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大家会特别要警醒。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是叫21世纪的教会是一个灵晨灵命灵一的教会。我觉得有，既然有时间，我就稍微讲一下，是在2007年4月23号嘛。这是这个梦中，其实我在异梦意象中的课程中也讲过了，我只是稍微带导给你讲一下。就是说在一个天色昏暗的当中，我就慢慢的走出一个没有人的商业大厦嘛，好像很诗意潦倒的样子嘛。然后我回头一看，这个楼看起来也是在很倒霉，平凡的，就像那种50、60年代的那种水泥啊 cement 做的很简单的商业 building 嘛。所以我好像兴意了然，我就继续的往左边前行。突然间后面一个，我觉得是连长，我没看到，这是个连长的姐妹对我发出预言。在梦中我觉得这是神透过她说话，说以后你能够掌管风云。那我觉得当场差点梦中我也没有笑出来，说、哎、怎么可能嘛，我一点都不相信，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我一直没有看到复兴的影子嘛。然后突然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电影院当中，前面是一个放电影，居然是 3D 的，就前面这个屏幕好像是3:1的，人真的在被表演，乌云密布啊，然后有一个政坛老大，现在你大概知道是谁，现在已经还是被关起来，带领百官膜拜啊，这关公啊，胡爷啊，然后乌云大众那种狂风大作，突然间有5个龙卷风向我冲过来，那属灵的压力是从阴间来压力，把我压得受不了，所以梦中我就鼓起勇气，半信半疑，迟疑的说：“奉耶稣基督命令他们离开。”没想到他真的就离开了，所以那我自己吓一跳嘛。然后在台上那个老大就看到离开，赶快又带着百官又继续拜拜拜拜，想再次把龙卷风弄回来嘛。没想到越拜越，哇，他也想赶走龙卷风，他也觉得不舒服。没想到他越拜越忙，龙卷风居然又回来了。所以这次我还不迟疑了，就奉耶稣基督斥责他，他马上就走。所以我明白说，前面这个老姐妹对我讲的说，你能够掌管风云，当然这个是 symbolic 象征性的，是真的，这预言是真的。当然对我讲其实也是对大家讲，因为神知道说我要把这信息传给，所以神是对我们讲说我们可以掌管风云，这是在宁静人时候神的鼓励嘛。开始你不相信，后来你奉主耶稣名行使这是以苏西亚的权柄，这是个成就。然后在突然间这个电影院成为一个教会了，周围的环境一变变成一个教会，我听到圣灵在我耳边说21世纪的教会是，我一转身看天空上就出现6个字嘛，灵晨灵命灵力，人开始涌进了。我突然间发现我右边站了一个牧者，擅长教导内在生活，然后这神就提示了，就说我们要开始那种教导这个东西。然后我居然发现我自己跟一群中学同学在商量啊，怎么做事啊，一个水蛭就跳起来紧紧吸住我左手的拇指，而且居然快差点进入到我的皮下面。我当然很害怕，因为你知道进到里面就出来就糟糕，我用右手把它拔出来，同时我在想说这个虫钻进去是不是已经下卵了，因为下卵进入你的血液中也糟糕嘛。后来我想就说、啊、算了算了，交给神了，然后就大概就梦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我自己写得很详细解释嘛。 这个基本上也是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有神不同的解释，每个符号也是代表不同的象征，或者不同意思嘛。所以第一段神就说，等待神的高谋和时机，不要灰心。神说你可以掌管丰盈，时机是时机还没到，你不要灰心嘛。年长的姐妹代表说，神在灵里面见过风浪世面，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天色灰暗代表黎明前的黑暗，神开始复兴还没临，但是快要进入光明了。商业大楼日去末日在我们的右边，代表世界日去没落嘛。现在经济动荡回来看，真的是这日去没落的商业大楼。我们走下左边的山坡，左边代表气节，也代表属灵。山坡只是我们谦卑走下去，离开这世界看为高的地方，我可以进入神的复兴。然后第二段在电影院中风云改变，其实是说世界的局势将要改变，神要给教会力量彰显荣耀。然后电影院是什么意思？电影院就是这个舞台是给世人看的，然后要给世人做见证，彰显圣灵和大人的名证，掌管丰盈。然后百官膜拜，就是敬拜假神的愁苦必加增嘛，到自己的话下台。那五个龙卷风，五代表服事，五重之事嘛。五个龙卷风负面就代表服事阴间的势力，仇敌而反扑嘛，世道将要变难。不仅是天然的龙卷风，也是属灵的龙卷风，这个会愁苦嘛。奉耶稣基督名斥责，就是行使以苏西亚的炮火，神要教会兴起掌管风云。我其实代表信徒，就代表教会，信徒兴起其实教会的兴起，全地转化的意象。教会在新世纪复兴的秘诀，就是在灵城灵命灵义，是电影院成教会。神就说把全地这世人来看看神的大人，就不转化成教会。影院成教会是因神荣耀大人的见证，我们掌管丰盈。所以影院成教会，这是一个复兴的秘诀，不是把人拼命拉进你的教会，是走进当中把他们所在地变成教会。所以灵城灵命灵离神设立提到天空上面缺一不可嘛。那我们现在反省了，我们现在的不管华人西人侍奉都是灵离侍奉最缺乏嘛，大家都有灵城，大家都有灵命，但灵力并不是大家都有的。21世纪的教会，20篇开始，我们要真正度过这难关，胜过这个动荡，就是要有这个灵力侍奉。然后牧者啊，教导内在生活啊，暗示说这个灵城灵命开始一个人的灵命复兴。他站在我的右边，右边代表加给我力量嘛。然后中学同学，这些在异梦异象课程中都有讲得很清楚，我是很快的带过。那中学同学就说，在主内我们大家都是中学生啊，然后青年人还是需要学习，还没进入大学，然后学更深的属灵功夫啊，更深的工作水深之处。水质是吸血的，代表吸取我们的生命，代表抽地的工作。左手的拇指是代表属灵力量。拇指大概五重之四，这个使徒嘛，然后这个左边又代表那个属灵的嘛，所以这个左手拇指代表属灵，要仇敌要趁机借机在我们复兴的时候要进入我们，吸取我们的血，让我们没有能力侍奉。那很奇妙啊，就是说在第二天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西人的姐妹，她做个异梦，梦中她要经过三条街道才进入一条 highway，在 LA 嘛，然后这三条街道他忘了什么名字，但知道他这三条名字头一个字母都是 S 嘛，所以我很高兴，我就给他解释了，因为这圣灵很好印证嘛。灵城就是 spiritual journey, spiritual life, 灵命 spiritual power, 这三个 S, 不仅帮他解释，神灵印证了这个异梦。所以我想这个2007年这个异梦，就是刚好我们教会开始要操练属灵功夫嘛，要开始有教导异梦异象啊，师母也教那个医治啊，先知与医治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是开始进入灵力侍奉。那进入灵力侍奉基本就是要教导打地基，所以2007年基本上神就是，你记得2006年是吗？神开始要 your fire, 神开始要做这些事情嘛，但是神也特别教导我们要有诺亚的心智，要灵城灵力侍奉嘛。然后2008年是一个异梦，我刚才其实也分享过了。 但是我把这细节稍微再讲一下，我觉得很好。08年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大震荡以前，在经济还没崩溃以前，是3月23号我做了这个梦，就是地下火山将突发，这也在网上写得很清楚。在梦中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地下大厅，好像那市政府的大厅，没有一个人，但所有的墙壁、天花板、地板都是结满厚厚一层冰。我右边，我转身一看，右边的墙上一个很小的门，也是一层厚厚的冰遮住。然后我进去以后，我先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大概一两个人站住，但是房间里面同样结满一层冰。突然间发现我正前面有一圈小小的红光，是冰后面的红光。我仔细一看，突然间吓得一大跳，因为发现说这个墙壁已经不见了，地下的火山快要爆发，只剩下最后一层的冰融化，它就要就是破口而出了。然后你想想，一出这个小房间，这小房间根本挡不住，挡不住一进入这大厅，事情就糟糕了。所以我就想说，梦中我想我得赶快报警啊，我得告诉世人啊。结果我上去，我发现是一条弯弯曲曲黑色的地道，这感觉就像从阴间上来一样，好像你从小再出生一次，那种很艰难，窒息喘不过气。我拼命的挣扎，一出去的时候好像重出母胎嘛，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那种中层的官僚前面，大概是 director 之类的，然后下面管几个人，很官僚。那我就详细给他描述说这事情多危急，然后他却若无其事的说，那你到底有多少统计数据能证明你说的呢？就是你要公事公办啊，然后也交一些表格，要不然我怎么能证实你说的是真的啊。下面有一长串的梦我忘了，但我记住了几个要点。后面我就是我自己在赶鬼释放的工作啊，然后后来变成我自己在人群中走，突然间我小孩子走丢了，我找不到。然后最后更好笑，发现有一个姐妹家中装了两门新的红色的门，然后梦就结束了。然后这个梦做的前天就有新疆地震，后面就有美国中西部地震啊，4月18号又有缅甸地震，最后5月12号又有那个四川大地震，那好大的地震。所以这解释其实很简单嘛，冰封就是被神封住，水是代表神的话语，神用他的话语暂时封住这地下大厅。那所以我们过去就好像都一切都很平安啊，没有什么动荡，天然的政治境没什么动荡，其实神话语封住。但神的时间快到了，右边这小房间是什么呢？右边小房间是说现在当时新疆啊，包括四川大地震，它吹呢，这看起来好像很大了，其实在神的计划中，这个只是小小一个房间。右边又代表起始嘛，因为我先知这个异梦异象课程中也解释，右是代表起先，那犹太人希伯来中右是 number one， 左边是第二嘛，所以右边的小房子叫起先的小范围，局部性的已经是这么可怕了，而且这个东西快要爆发了。那地下的大厅就代表一个市政府，就代表所有人相聚的地方，是代表全球性的。所以下一波风灾啊、自然灾啊、动荡是全球性的。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经济的崩溃会影响到全球，这也是一个大厅已经冲出这个小门。这已经是2008年3月份，去年一年哦，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官僚的反应啊，所以我们要仔细想一想说，你我一想到这个阴谋，我心里就觉得为世人担心，因为大家以为现在已经是不得了了不得，其实这是右边小房间首先一个局部性的震荡，等到了全球性的震荡，这个不知道真的到那个时候说下一步会影响全球是怎么样的境况，大家都不太清楚。所以弯曲的地道啊，几乎要窒息啊，其实假如说地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嘛，阴暗有密世界属那个撒旦的神要审华，暂时这东西罪恶或什么东西不太明显，但这样一发生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范围深度广度是这么的大。 所以后面就我就开始做异梦，赶鬼释放。他意思说教会要兴起，我们要防止魔鬼托人下地狱，you know? 然后因为这个当这个一爆发的时候，很多人生命就失去了，他没机会信主了。神要我们赶鬼释放，跟仇敌作战，在人群中找瞬间走失的孩子。神其实要让我体会神爱世人的心，你要很爱孩子，突然间找不到，你不知道怎么感觉。神说这个就是我爱世人的心，所以我在这里讲，大家可能很难体会，但是梦中这个突然间你所爱的孩子跟你走，转瞬间不见了，周围全部是你，怎么是找不到？这就是神说每个人都是你他最爱的孩子嘛。爱主但有时跟先生不太融洽的姐妹换了两个心门嘛。这个姐妹爱主但跟先生不太融洽，就是代表我们教会嘛，我们的心腹总是有时跟耶稣不太和睦，呵呵，当然不是耶稣的错了。然后家里有两个心门，就红色的门，又回到那个1865年这个末普世复兴的红色，代表圣灵的全能。两个门，二代表见证嘛，两个心门面，教会有两个心门面，圣道加圣灵的复兴，心门面 It's time, season of change。 二是代表做见证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世界已经进入08年开始，神已经再次的警告世界已经进入天灾人祸的动荡阶段，神要教会兴起发光。然后我也分享这阿摩斯书4:13嘛，我觉得太奇妙了。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你记得09年是什么？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我们呼求耶和华的名时，我们认识到神的本质是创造天地，造风就是灵界的风各种运作，同时他也乐意把心意指示给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是他的权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2009年就是要呼求神，神必拯救嘛。那阿摩斯3:7-8讲了，主耶稣若不将他仆人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一定会警告的，狮子吼叫谁不惧怕，耶和华命谁人不说一言，连石头都要说一言，因为神的心意是如此迫切，已经到了这个挪亚的日子嘛。然后我们因为是这样异梦异象课程，所以我们也支取在使徒行传2和那个2:17-18，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都是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实力，他们叫说预言。这说预言其实是说神的话语嘛，拯救世人嘛，拯帮助教会成长，帮助自己。所以我们都有这个 promise， 我们都有这个 special 的 channel 跟神沟通， pass 这 information， 传这个信息，所以只是看我们要不要嘛。 OK， 所以回到这个神的审判，我们要结束，把下面这结束了。所以基本上审判其实是收割的开始，审判神不是要摧毁，神是要分别为圣，分开败子跟麦子收割嘛。所以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看到世界一动荡，我们知道神要审判我们之间，收割我们之间，要分别我们之间是败子跟麦子，然后他是要用圣灵的火来烧，哥林多前书3:10-15。而且这个审判的范围是从个人、教会和国度的角度，神都要审判。他不仅仅审判个人，他要审判教会，要审判整个世界。每个人都要被这个圣灵的火触及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交代，过去所做的事情交代。所有教会都要为过去的事工，你们祷告，你们曾经做交代。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啊。那整个国家是一定要赚钱，还是要一心要迫害某个人、种族逼派，他们国家所做的群体性的决定都要被神 judge 审判。那分开败子跟麦子，其实马太福音13:24，然后说耶稣说天国好像种子，人撒好种在田里嘛。那睡觉仇敌来把败子也塞在麦子 撒在麦子里嘛。然后这仆人就说，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仆人说，你要我把它拔出来吗？然后神就耶稣的智慧说，不必了，恐怕你拔败子也把麦子也拔出来吗？且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拔出来，又捆留着烧，唯有那麦子要收在仓里。这个就审判了。所以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在大冬的时候，神要开始做这个分开败子跟麦子。那个时候神他也讲说，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若不比喻就不会对他们说。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试验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的话。神也可以超自然的，在2005年2007年每年在 Times Square 在天空上写几个字，说我今年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人还是不听啊。因为大家就像耶路撒冷城要灭亡，他还在那边最后一杯酒都要喝光嘛，他就知道你不信。所以耶稣当时也是用比喻来试验你的心嘛。所以耶稣当时就离开房子，离开众人进入房子，他的门徒赶快来就问他说，这个比喻怎么样？那他以后就解释嘛，然后就是说，世界的末了啊，就是收割的时候，就世界的末了，收割人就是天使。然后神要洁净嘛，有的人要切齿痛过，也要进入神的国嘛，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当然这是讲的是说大审判的日子，但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历这个审判是未来大审判的一个宿影，神做同样的事情，只是规模程度小一点，局部性，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明白这个大审判的日子，现在我们其实心里就有数，这只不过是未来大审判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都为自己事情交代，大家都承受自己的后果，好的或坏的。然后这个审判是收割的开始，他也是说审判也是用圣灵用火来烧，哥林多前书3:10-15嘛。保罗讲得很好，他就说他造神所给他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有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他也讲说，这个审判的时候，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嘛，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那个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时机、时代，你身处在这个时代，神要借着这个时代风起云涌来显明你的功成。你不需要等到回天家时候才检验，现在神已经开始检验。就人的功成若被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人在根基上所造功成的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进入复兴的流。众人皆跌倒，我们去站立得稳。诗篇20篇，2008年2009年，我们就有可以帮助别人呼求神拯救。所以你的，但是你也不说现在你没有希望，因为这里也讲的，自己的工程若被烧了，就过去这几年我们有草木和谐，就是那些黄沙的异梦，我们虽然要受亏损，这几年虽然苦一点，但是耶和华不是永远动怒的神，他会怜悯，可能再过5年10年，你又起死回生，你的各种你所特别困苦的境界会回升，这神在你个人属灵季节中的计划，可能跟周围的大季节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有关系，有时没关系。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发现自己属灵季节，同时也明白神国的属灵季节，这两个季节有时是重合在一起，有些是好像相反的，你要明白这两样的 dynamics， 这样的动力，你才会明白自己所处的季节是什么。虽然得救，仍要像火烧过一样。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有关经济的几个常见问题。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这个目的是说，我想从这个神的角度，从圣经话语的角度来试着解释我们常见对经济的一些问题，对审判的一些问题，很简短，然后只是一些 food for thought， 教大家回去思想。所以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是神让经济崩溃来惩罚美国的吗？那其实经济崩溃乃是因为贪婪和骄傲，是人心远离神的自然后果。 神都不需要惩罚你，你自己 pay for it， go for it and pay for it， 你自己迎着人的贪婪败坏。所以箴言第八十八章十二节讲，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就是讲这些。我们迎着败坏，迎着贪婪骄傲，我们所做的事情追求很 easy money， 很容易的钱，慢慢就进入贪婪嘛，然后自然经济就会崩溃。所以神都不用惩罚你，你只要自己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啊，自己找罪吃，找苦吃。啊，第二个问题是，所有经济不景气都是人叛逆神的后果吗？很自然的，经济不景气，那既然前面讲说是经济崩溃是因为贪婪和骄傲的后果，那是不是所有经济都是人因为人叛逆神？是不是人犯罪？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不能随便就是说神的审判。就像刚才讲的，神定的天然规律就是有起有伏的，春夏秋冬啊。所以传道书三章第一节讲得好清楚，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收割有时，栽种有时。所以我们应该承认经济是会有起伏的，只是起伏是自然的发生，不太大。但所谓的经济崩溃是这些起伏变得极端化，很高又很低，这个才是崩溃。所以我们要小心，说正常的经济是有一些调整，这个是正常的。那我们刚前面也讲，人类常常因贪婪的骄傲使这个起伏极端化造成崩溃嘛。